可以吗？应该可以了。他没有那个，他没有办法转，比较旧的电脑。好，好，谢谢。那刚才主席在祷告中间也祷告了，为我们的美国的总统来祷告，新上任的总统。那么有声音哈，可以听见啊，可以吗？声音有啊，可以哈。我就在想说，以前我对于这个美国的总统在执政的时候祷告的并不多，好。那么这是自己的亏欠。那么这次我想说，在今年这个新的总统上任，我们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因为整个的国家来看，它是在投票的时候很清楚的看出来是两半，一半支持这边，一半支持这边。所以不管怎么讲，它都有一个中间有些这个隔开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我们的国家会为美国来祷告。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的放在祷告里面。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这样祷告一下有什么用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祷告是神的大能。当我们愿意来做的时候，那么就看见神让我们在这个居住的地方圣经上说，我们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人祷告，我们就在这里可以平安的过日子。所以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为这个国家，为美国来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那么也是整个来看，从我们的信仰中间来看，美国成立开始到现在2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整个的状况的变动，从最早开始以这个近前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建立这个国家，把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宪法所设立起来的，中间都可以看出来美国人他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那么他们就是完全是按照圣经的信仰，他们来设立这个国家。那么当然我们看到200年后不好多代的后代，那么特别是在1960年以后，这个国家的圣经从学校出来了，然后祷告也不能祷告了。好，所以这些问题造成了美国现在的状况。那么一个看起来，当然美国整个的制度是很好，所以它有一个平衡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能尽什么责任。在这个新上任总统他这么多的问题中间，那么我们要怎么为他祷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看见他有他的一个想法，那么整个的把这个国家要带到什么方向去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那么晓得也看到神在这个事情上有他的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晓得不管怎么样，神他设立的这个国家领袖他拣选的这个国家领袖，所以我们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关系选举已经过了，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祷告，让这个国家再重新的复兴，再恢复到过去的光荣的一个时代，那么能够在这个整个世界中间它有领导的作用，能够让大家看到说你尊荣耶和华的这个国家它是被蒙福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要需要为这个国家来切切的来祷告。那么另外我们一年读经一遍的我们有些我们有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灵修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每个月一份那么如果你要继续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络那么是很好的一个材料，但是如果你没有看，那就没有那个意义了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重点是在我们要一年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这个是重点。那么去年有很多人完成了我原来以为那个数字上也看有10来个人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年我们继续的如果你还没有来读经，那么需要来读经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走我们每天的日子好，我们一起来为刚才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做一个开始的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在美国我们能够安居乐业，也看见这个世代这个社会的变动， 主啊，求你啊兴起的这些啊你自己的儿女，在各地能为你做见证。主，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主啊，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祷告，为这个国家执政掌权的，为各样的各个层面，我们来祷告，巴不得你继续的复兴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继续的能够在整个你自己的带领之下，能够蒙你的旨意，能够行出你的旨意，让这个世代中间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在这里掌权，在这里施展你自己的大能。我们献上我们感谢，帮助我们在每天跟你有一段亲密的时间，就是能够看你的话语来跟你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晓得你祷告的大能，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主，我们家里的问题，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主，我们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也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巴不得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学习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主啊，这巴不得是我们常常跟你有那亲密的关系。我们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待会求你，现在求你高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也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在这里掌权。主，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祷告的大能，就是今年我们的一个主题是祷告的大能。那么今天我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信心的力量。那么这个信心的力量，那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故事还另外一个故事我也把它提一下。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一个叫做里卡多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贩毒吸毒的一个人。那么他呢就住在纽约曼哈顿这个地方。他每天晚上就把他赚到的钱就把他花在毒品上面。每天他就把他钱花在毒品上面。然后就睡在这个桥下面就是这个 highway 啊这些桥下面。那么早上起来呢，他就在垃圾桶里面找一些早上的这些东西当做早点吃。那么隔天晚上呢，当这个晚上来临的时候呢，这些一切的事情就重复在发生。那么这就是他的生活。所以里卡多他生活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么吸毒然后又贩毒的一个人。那么有一个礼拜天呢，人带领他到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这个新牧师他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很大嘛，我们上次提到没有多久，一个月以后他就信主了，他就相信耶稣了。那么他相信耶稣把他自己就交托在神的手上。那么这个你知道他这个信主以后，他还是有这些吸毒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教会呢，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帮助他怎么样能够戒毒，让他去戒毒所那么后来呢，他呢就戒成了，把毒戒掉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属灵的生命就有长进。那么后来没有多年多几年以后，他就从纽约搬到了达拉斯这个地方来，和一个姐妹叫 Betty 的，那么结婚了，成立一个新的家庭。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呢，有一个圣诞节的这个期间，这个新牧师呢，他和他太太呢在那边准备等一下的聚会。那么这个新牧师呢，就接到这个 Betty 的Betty 就是这个里卡多他的太太打给他电话，他说这个里卡多快要去世了他想要和牧师你讲讲话。这个新牧师一听呢，就很沮丧就坐下来了因为听到一个他过去带过的一个人信主了，然后现在要死了所以他就很沮丧，他说就把电话接起来那么接过电话，他就听到对方是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他说：“新牧师啊，我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他继续就勉强的讲了他是身体很软弱，他这个微弱的声音就说：“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如何的爱我，如何的接纳我，非常谢谢你们。”这是他对新牧师所讲的。 那么新牧师就很想安慰他，你知道牧师接到这个电话，主动的很本能的就想安慰他，然后可能想告诉他说，你已经信主了，你有永远的生命了啊，在天上我们要相见的。但是这时候新牧师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啊，圣灵给他一个感动啊，给他什么感动呢？他说要为这个人来征战，为他来呼求。所以这时候新牧师他就想，他就说，里卡多，我现在要为你祷告呼求啊。他就开始为他祷告，他神啊，以你的大能来啊触摸这个里卡多，这还不是他死的时候，为了你的荣耀来恢复他啊。这是牧师在跟他在祷告啊，跟他来呼求。那么完了之后呢，牧师呢他就进到这个聚会中间，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会众，告诉他说要大家迫切为这个里卡多来祷告啊，让他来呼求神。那么两天以后呢，这个牧师再打电话给这个贝提啊，问他这个里卡多的情形。贝提告诉他说，新牧师啊，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在你们两个人谈话之后呢，他就睡着了啊，然后呢第二天他的生命就有180度的转变啊，他本来是都不能吃东西的，他就开始吃东西了。那么三个礼拜之后呢，这个里卡多就坐飞机飞到纽约来，然后参加他们这个教会礼拜二的一个祷告会啊，这些大家都很惊喜啊，看见他来了哈，这个人已经要被判定是死要死的人了，快要死了，那么现在活了，然后又回来到他们这边来参加这样的祷告会，那么非常大家非常的惊喜。但是这个新牧师他心里知道说，神留下他的性命就是为了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让他能够做他的见证，能够录影下来，然后好使别人知道他这个非比寻常的故事。所以里卡多他的故事是回应了他们整个教会的热切的一个祷告。所以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里卡多他的故事。那么看到我们今天回头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中间，大家也看到了这段短短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信心的力量，那么祷告能够，甚至不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事情，甚至能够让这个污鬼都能赶得出去啊！这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中间17章哈，14到19节，我们请大家来念一下14到19，请可以念出来吧。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么看到我们把它这一段经文里面分作三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门徒的无能为力啊，第二个部分信心的借着祷告能够成长，我们的信心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成长，第三个就进食祷告让我们能够得胜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门徒的无能为力，那么这个父亲呢，他呢曾经把他这个鬼带到了这个门徒那里好，那么求这些门徒来救他，但是呢门徒无能为力啊，没有办法做什么啊。那么这个孩子的情况真的是很危险啊，如果你参照其他三卷福音书啊，那么就会看到里面都有描述这个耶稣医治他的故事啊。那么他呢害了这个癫痫症啊，那么病况很严重，那屡次都跌到火里面，跌到水里面哈， 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癫痫症这个状发作的状况哈、啊？我以前在军队里面有一个当兵的，他就是有这种癫痫症哈、啊。当他发作的时候，他还在厨房里面做那个服侍那个伙食的这个兵哈、啊。当他跌倒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因为那个锅是这么大的锅，然后是里面是热水，还有火在外面烧。所以真的是很危险哈，这个他发作的时候呢，抽筋，然后口吐白沫哈，这个大家都很吓哈。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啊，在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也是这样，马可形容他是一个哑巴哈，然后他常常摔倒地上，口中吐白沫哈，然后咬牙切齿的哈，这就是癫痫症，然后他全身的枯干像死了一样。那么路加福音，路加这个医生他的描述是什么？他说描述他是一个独子啊。但他呢要抽筋时就会尖叫啊，叫得很大声啊。那么他是在这个巫鬼的掌握之中啊，他是会被巫鬼所附在身上掌握中，门徒没有办法救他啊，所以呢他做父亲的非常急要来敬耶稣啊。那么看主耶稣他的反应呢，主耶稣当然很难过很忧愁啊。那么看见他这些门徒是在困惑中间啊，还有看到这个爸爸是一个非常谦卑他自己啊，要怜悯，要耶稣基督怜悯他的儿子啊。我不晓得你们做父母的，当我们儿女有生病痛的时候，到一个严重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真是希望能够把那个病移到我们身上，希望能够他能够好起来啊，巴不得那个如果要动手术，巴不得手术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做父母的。这个父亲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这样求神，求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他知道他儿子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啊，所以呢，这些门徒他没有办法帮助他啊。那么这个门徒困惑，然后这个他的父亲那么这样的哀求耶稣，还有他这个可怜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很伤感的说，经文他说。哎，这个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么主耶稣为他的这些不幸啊，当这个世代中间不幸，还有他属灵上的软弱，他非常忧愁。那么我看到经文中间，主就拯救了这个孩子，他斥责这个巫鬼就从孩子身上出来，然后这孩子就痊愈了。我们常常想象我们自己，就像我自己，我也常常想到，我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是很无助的一个感受啊。那么不晓得你们也没有，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形，真的是无助，不知道怎么办。当我们的亲人生病的时候，到严重的时候，看了医生也没有救药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完全就不晓得，无能为力，无助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这时候转向谁呢？我们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吗？还是我们愿意转向这位神呢？转向神，向神来祷告，那么向神来呼求，就像刚才那个刚才我们讲的故事里面里卡多一样啊，当牧师为他呼求，当会众一起的呼求的时候，那么看见神就听了那个祷告。这是门徒他们的无能为力，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时候也真的是无能为力啊。那我们转向谁？我们要讲上我们掌管天地万物宇宙的上帝，我们转向他，我们向他来祷告。好，第二段我们看一下是在信心界的祷告成长。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7章20节。好，我们来念这个17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请。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门徒他们本来是可以把巫鬼赶出去的啊，我们知道在前面几章啊，你看到当时耶稣呼召这门徒的时候，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他们呢？你们可以赶鬼的啊，所以他们主耶稣赐给了他们这个能力和权柄啊。但这时候为什么他们没有力量呢？他 他们赶不出来的，就像这个父亲说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很可能就是他的主要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这里讲的他们缺欠的那个信心啊，那么他们也缺乏祷告，那么甚至可能就是他们缺欠了他们自我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行为啊，就帮助他们自律的行为，就是他们可能要进食的啊，进食啊的时候，那么你看到这个大能的地方啊。那么当主耶稣他上了山，我们这个前面一段经文，他上了这个山上，那么啊，在山上变相，对不对？我们看到啊，他带着雅各啊、约翰啊、彼得一起上去。那么当他从山上变相下来以后呢，就碰到这个事情啊。那么在他上山这段时间，这些门徒在下面，有九个门徒在下面，对不对？那么九个门徒他们可能没有祷告啊，那信心也动摇了啊。所以当主耶稣当他们这些啊，这个爸爸被鬼附的儿子的爸爸求他们这个门徒医治的时候，他们信心不足，或者他们祷告不够，或者他们没有来进食来祷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不能赶出鬼，那么不仅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让神得到荣耀，而且让其他的这个围观的人啊，这些其他人可能啊，让他们觉得说，哎，怎么搞了？他们赶不出来呢？啊，笑他们啊，耻笑他们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说，信心，你们若有信心啊，这个信心要像一粒芥菜种子啊。那么这当然这个信心，它不是这个不仅形容信心，这个有大有小哈。那么但也说明信心应该是有活力的啊。当你信的时候，那是有活力的。那么也会成长的啊，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建立起来的。我常讲说，我们面对的人出生面对的生出来面对，你就面对一个死亡的最终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没有差别，都一样的。但是你怎么面对？你的信心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哎呀，我还是害怕啊。我虽然信了耶稣，知道我有永生了，但是我心里还是害怕啊，我还是害怕死啊，谁不怕死呢？我也怕，对吧？但是你当你相信的时候，信心的成长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给你那个力量，你就看到说你能够面对这个死亡，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信他的，你就得永生，将来你是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啊！所以这是看到我们信心是会成长的，就像一粒芥菜种一样，芥菜种大家知道种下去很小的籽子。但是长了很大的芥菜树啊，这很大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操练啊，有一个长进啊，那么有一个活跃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信心必须要培养的啊，不是说啊信心与生俱来的哈。那么你有信心，但是需要继续的让你那个信心更加的坚强，更相信你所信的啊。那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你有信心啊，就对这在做这山说，是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假如门徒他们愿意祷告，愿意自律，并且思想神给他们的话语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把鬼赶出去的，因为他们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那这次他们不能做，可能一些刚才我们讲的原因啊。那么信心呢，我们需要祷告，那么才能够长大，才能更加的有信心。这是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啊。那么祷告是能够增加我们信心的一个途径啊。那么信心的程度提高，我们就必须要多多的祷告。在这个祷告过程，每个人信心不同哈，我们大小每个人信心大小不同，但是呢，每个人信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信心很足，但是有时候你觉得信心退后。你那时候你要思想你跟神的关系，你有没有再跟神来祷告 好，你有没有跟神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关系在？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知道借着祷告就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那么借着与神的一个交往，好，我们跟神的一个交通，那么信心就能够增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神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就是因为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相交的关系。那么当跟神有一个密切的认识他，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能够坚强起来。好，那么借着祷告，我们活这个信心呢，就真实的跟神交往。那么我们的信心呢，在我们里面，那么才会一天一天的能够做长大，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坚强，使我们有力量能够跟随神，也让我接受神所告诉我们的，神所说的事情。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碰到一些不同的问题困难，但是我们有信心来度过神要我们度过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多多祷告什么叫多多祷告多多祈祷我们也想不通有时候是会这样子有些我们是想怎么祷告会有什么帮助呢？怎么祷告有什么对我有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祷告能够让我吃饱吗？这些有人都是有这种问题的那么也觉得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跟神来亲近但是我们要晓得，一个信心坚强的人，那么通常他是一个多祷告的人信心坚强他是一个多祷告的人呀。那么多祷告就能够培养我们的信心多祷告就让我们跟神有一个紧密的一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信心的能力所以信心是需要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才能够长大成熟的。那我记得我上以前很早以前分享我自己的见证那么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几年前呢读书的时候在3年3、4年前读书的时候在香港修课的时候可能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呢大概失眠了大概一个月快一个月的时间大概轻了大概15磅到20磅所以这个很快人睡不好觉的话很容易就瘦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呢我要怎么做我也分享过那么人的尽头也就是神的起头了当我们真的是看到你把圣经翻开那么看神的话你不断的在里面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间那么感谢主那个是我算是最长时间他祷告的时间了因为睡不着没别的事你非得祷告不可祷告有时候真的是累的时候才会睡着所以那个你人生你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要怎么办你会专注在什么上面你会紧紧要抓住神吗因为其他东西都不是你要的这世界上一些东西都会过去但是神是不会过去的神是我们永远的一个帮助永远的我们要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多多祷告的人让祷告成为我们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习惯其实随时你是可以祷告的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要跟神祷告有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先来祷告所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放在后面先来祷告看神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能够借着信心是借着祷告我们有更坚强的一个信心让我们信心更加的茁壮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一个人来跟随神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进食祷告也能够让我们得胜这是马太福音21章我们一起来念在这17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预备来。 知道说主耶稣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受到40天，对不对？哈，禁食40天，在旷野里面饿了，那么受到魔鬼的试探，要他把这个石头变为饼，对不对？哈，他饿了嘛。那么结果他耶稣基督他是禁食，能靠着他的禁食能够得胜。好，所以我们荣耀神并不只在我们属灵上面，好，我们也看见说也要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来荣耀神。好，那么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在这个饮食上能够荣耀神，好，荣耀主这种经历，好，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些肉体上的需要我们能够荣耀神的。好，那么这里第一个我们要晓得，就是我们多有祈祷的这个心和能力，那么能够克己也能够节制，能够佛能够就所谓的对我们自己能够所谓的我们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我们能够克己，那么保罗也说他攻克己身，所以我们要晓得在身体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些，不管是我们的日用饮食啊这些部分，或者是我们的情欲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节制，我们的性情上面我们也要节制，那么这样子的话，禁食能够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智更能够清醒，也能够强化我们，肯定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那么我们可以牺牲这些，然后指着为了神的国度的原因，我们愿意来禁食。那么这个禁食当然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可以分享。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刚才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前面一句说若有信心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你若有信心是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就让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应许，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多多的借着祷告，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上面我们岂不是要付上代价吗？当然要付上代价，你付的代价就是愿意祷告，愿意克制你自己，那么能够这个付上代价，那么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当然愿意，我们要禁食啊，愿意要禁食啊，那么禁食来祷告啊，所以我们愿意来尽我们一切的努力能够向神祷告啊，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来为主所用，成为手所上所做的一个合用的器皿，来让我们这一生跟随主，来为主所用。好，那么在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一个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聚会禁食祷告的目的我大概简单的介绍讲一下。那么更多的可能我们在这个禁食祷告的时候会再谈一下你看到我们禁食祷告必须要一个属灵的目的你要有一个专注的时间来祷告，那么我们要为了寻求神的一个引导人生中间很多事情，当你走在这个岔路的时候，你要怎么决定比如说我要出来做生意，那么是不是神要你做的呢你要祷告是不是神带领走这条路呢今天我要换工作，那么是不是神要带领我？今天我要嫁或娶这是不是神要带领我？这是不是我的神给我的配偶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神对我们的引导那么在我们悲伤的时候，那么为了寻求神对我们的拯救和保护那么我们为了表达我们自己的悔改和归向神，那么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自己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目的什么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祈祷我们认罪哀悼或者思念神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几项我们都可以做的。最后怎么样禁食，当然很多事情可以谈，但这边我简单讲几一点点你可以完全的禁食，只要喝水有的人他禁食是喝一点这个果汁之类的 但是你可以完全的进水啊，看时间的长短啊。那么到底时间要多长短，这个是啊神啊，你跟神祷告啊，神给你的感动是怎么样。但是这一次我们礼拜六就是12:10到下午2:00啊，这个四个时间，刚好中午有一餐饭，我们那天中餐就不要吃啊，来进食来学习啊。那么当然进食不单单进食，但是不祷告，这就不是，这是节食啊，这不是进食啊。啊，有的人他不吃，但是他也没有祷告啊，这就失掉进食祷告的意义了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进食的时候我们是专注于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连吃饭我们就不吃都可以了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受哈，你从来没有进食过，刚开始是很难受的哈。但是你会发觉，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里面神给你的力量。那么有人进食7天、14天，哈，最长有40天的，哈，啊，这个都是看神给你的感动，哈，你怎么样的啊，能够知道说我要进食多久，哈，那么教会就是我们就是这个4个小时，哈，加一餐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如果你第一次进食，就是可以从我们这一次可以开始，就是一餐不吃，哈，来祷告。那么当然你进食的时候，特别是长的时间的话，你就不能够有一些过度的劳力啊，阅读啦、散步啦，这些读经祷告这些比较好啊，你不要太劳累自己啊，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你的体力有限啊，这是我们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的啊。那么睡眠要够啊，那么停止进食以后呢，你要吃东西的是慢慢吃啊，不能说饿了啊，狼吞虎咽的哈，这样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啊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哈。所以第一天可以慢一点啊，如果你长期的是超过1天2天的进食哈，当你恢复的时候，你要慢慢的恢复回来。好，这些给大家介绍一下进食的一些要点哈。我们如果从来没有进过食啊，你可以试试看啊。那么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应该也很有帮助哈。我们等于说里面的排毒嘛哈，把这些毒的东西排掉哈。进食几天，通常要进食好几天，大概完全才可以排掉所有的里面积存的东西哈。那么这是你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你怎么样来进食几天，你要自己决定哈，以后的进食。好，我们有家庭的，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渴望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对不对？那么在书店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婚姻的这些书籍哈，那比过去多很多哈，不只是这个英文的哈，中文的也很多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觉今天啊，在婚姻关系上面啊的问题比以前还要多。书籍很多了，但是你也发觉这个婚姻的问题越来越多啊，也就是表示说，虽然我们有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呢，我们有些家庭还是支离破碎啊。那么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家里面一定夫妇两个人一同祷告的夫妻，那么会结合在一起。一同祷告的夫妻，那么他们会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婚姻是一个啊，结实的一个婚姻啊，是一个扎实的一个婚姻啊。所以我们神说，你求告我，我就伸手帮助你，我要给你一个机会啊。那么神的话是可信的。今天我们的婚姻的问题，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夫妇一同来祷告啊，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如果你的婚姻已经破碎，那么重新再开始啊，神永远给我们一个第二次的机会。那么教养儿童方面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读了很多有关教养儿童的书啊，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在我们儿女培养儿女的上面。但是今天青年的问题比以前少了吗？没有啊，比以前还更多。也就是我们并不是缺少知识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告诉知道啊怎么做，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知道怎么做，但是今天有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呢？帮助我们的儿女了啊？所以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 来跟神来祷告，呼求神把那个能力赐下来给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小孩长大。好，今天我们有没有来跟神来呼求神啊？这是你赐给我的产业，我愿意放在你的手上，你教导我怎么带领，教导我的孩子，教导我们他怎样成一个和你所用的一个手上的器皿。今天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里面来，我们要让他，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他们都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一个人，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那世界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儿女他们会把他的信仰传承下去。所以神选择的祷告，这个作为他赐给我们福气的一个管道，他把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恩典和能力摆在我们前面，像宴席一样摆在我们前面，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个家庭的需要。但是我们要怎么得到他所摆出来这些呢？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能够到他所摆设的宴席前面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便知道神的美善。今天他摆在前面，我们有没有来到他前面来尝尝这些滋味呢？那么怎么样是来到他前面呢？来到前面就是用我们的信心来向他来祷告，甚至我们来进食来祷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热切的想要祷告，热切的想要，强烈的愿望在我们心里面点燃那个火，让我们晓得我们要祷告，不祷告，祷告的好，一切的事情就能够解决。一个祷告好的人，他能够把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们要在心里面有一个热切，火点燃在里面，想要祷告。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点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冷慢，不会冷淡散漫。我们心里面的愿望就化成那个强烈的祷告来帮助我们。那么你愿意花时间来祷告吗？主耶稣说，我要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今天这是神的殿，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殿，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愿意看到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吗？那么请你来参加祷告会。那么这个礼拜六的进食祷告你愿意吗？你愿意起来进食祷告吗？我欢迎你一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神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这个教会是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一个殿，这是我们要想要一起来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重这个祷告，也当我们愿意专心来向你祷告，愿意来进食祷告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丰盛的宴席。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求你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的家庭。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间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借着祷告，主，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更是一个跟随你的门徒。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